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师兄，我看你今天的表情有点凝重，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看着白银这段时间一直在下跌，矿产股也跟着一起跌，心里确实很着急。我很想把我观察到的情况分析给大家听，但是不久前留言区有一条留言让我犹豫了很久，不确定要不要发这一集。
是什么留言让师兄你这么纠结？
有一位听众说，我在85美元的时候就把我的白银 ETF 全部卖掉了，现在白银涨到90几美元，我的白银飞了，都是你们害的。我看了这条留言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那一集我们只是提醒大家要小心中美可能联合打压白银的风险。我们从来没有说打压一定会发生，也没有说现在就应该卖出。投资决策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事，我们无法替任何人做决定。
所以师兄，你是担心听众会误解我们的分析？
是的，所以在今天开始分析之前，我们要再一次非常清楚的声明，财富有道所有的分析，包括今天这一集，都是我们个人的见解与独家观察，仅供学习交流，绝对不构成任何投资依据。市场变化千变万化，我们不是算命师，我们只是把我们看到的事实与逻辑诚实的跟大家分享。最终如何决策，请大家务必谨慎，并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判断。
做得好。那师兄，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谈什么？
矿产股的问题。很多听众都在问，现在白银价格跌了，白银矿产股也跌得很惨，现在还能继续持有吗？
对啊，我有同样的想法。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一个角度切入。战争，美伊战争开打之后，油价出现了一个大家原本没那么注意的连锁反应。矿业公司的成本有很大一块是能源，开采需要电力、柴油、爆破材料，运输需要燃油。当油价持续攀升，矿业公司的每盎司开采成本就跟着上去，但白银的售价如果同步在下跌，两头夹击，利润空间就被大幅压缩了。
对，矿产股不只是跟着白银的价格走，还要看油价。
对，而且现在的情况是白银价格跌，油价涨，股市动荡，这三个因素同时压在矿产股身上。所以我想问听众一个问题，你相信这场战争会很快结束吗？如果你相信油价会回落，股市会稳定，矿产股的压力就会缓解，继续持有或许合理。但如果你跟我一样认为这场战争不会那么快结束，油价会持续高位甚至继续攀升，那么矿产股所面临的获利压缩可能还没到底。
师兄，你不是也有投资矿产股吗？现在是什么状况？
是的，我有投资，但是在2026年3月5日中国宣布停止出口柴油和汽油之后没几天，白银还在85美元左右的时候，我就把矿产股全数清仓离场了。原因很简单，我个人判断这场战争不会那么快结束。中国停止燃油出口这个动作，让我确信油价的压力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而这对矿产公司的利润是一个很直接的威胁。停下来等局势明朗，比硬撑在里面更符合我的逻辑。
师兄，有听众留言好奇你在白银矿产股的配置大概是多少？
我说过我的原则是矿产股不超过转贵金属资产的1/10。这里我不妨更直接的告诉大家，我的美金账户大约有50,000美元配置在矿产股。有听众可能可以从这个数字反推我的贵金属总资产大约是500,000美元左右，也就是1500多万新台币。
师兄，这你就这样公布出来了？
说实话，要不是我们节目是用 AI 配音，我还真的不敢把这个数字说出来。我是一个在学校教书的老师，如果让我的同事和学生知道，他们大概第一个反应是这个人是不是疯了，一个老师把这么大比例的资产配置在黄金和白银上，在很多人眼里这不就是奇怪的行为吗？但这正是我们节目一直在谈的东西，不能用现在的社会主流观念去评判面对未来金融系统压力时什么才是正确的保护行为。我做了我自己的功课，我对自己的判断负责，结果好或坏我承担，分享出来只是让大家知道我说的话我自己也在做。师妹，你自己要不要也说说你的配置？
我自己是比较怕死的人啊，我觉得1/20就很多了，所以我只有10,000美金在股票里面。
所以你的总贵金属资产约是200,000美金，大约是600多万新台币。我们跟大家说这些不是要大家来跟我们，而是让大家知道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们真实相信的，不是说说而已。其实我在5年前把大部分资产配置黄金白银之后，说实话我很少去关注价格，因为我打算长期持有，不是赚快钱，可能一两个月才会想起来，偶尔看一下价格， 就好像你有一件传家宝，你没有打算卖，你不会常常拿着它去当铺询问今天的市价，那是多此一举。
那师兄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每天盯着荧幕看？
因为我知道有些听众持有的还是 ETF， 有些听众正在犹豫要不要进场，追踪这些数据其实是很耗费精力的事。不过这也让我想趁这个机会问问我们的听众一个问题，请大家在留言区告诉我们你目前持有的是什么，是实体黄金或白银 ETF， 两者都有还是在观望中，然后再告诉我们你是哪个国家的听众。如果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听众持有的都是实体，那我们以后就没有必要继续帮大家追踪期货价格了，因为实体白银的持有者真的不需要每天盯着 COMEX 的数字过日子。
对，持有实体的放着就好，盯着数字是自找烦恼。
就是这样。好，说完矿产股，我们来聊一个大家最近都在讨论的话题。我看到一则消息说，大空头的原型 Michael Burry， 也就是电影大空头里面克里斯汀贝尔所饰演的那个投资人，最近对美股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在2005年就准确预测了次贷危机，并且靠这个判断赚取了巨额报酬，这才有了后来的电影。但我们也要客观的说，2008年之后他的预测记录就复杂多了，他多次看空美股，但市场却持续上涨，让跟着他看法操作的人吃了不少亏。他自己也坦承，他有时候方向正确，但时间点错误。
那我们要怎么看他现在的警告？
我认为值得关注的不是他具体说了什么数字，而是他的逻辑。他目前的核心论点是 AI 股的估值严重泡沫化，被动投资基金的规模让市场结构更脆弱，一旦资金撤退，下跌的速度会比任何人预期的都快。这套逻辑不能说没有道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2025年底把自己管理了多年的基金 Cyan Asset Management 关闭了。有分析师认为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他最强烈的市场讯号之一。
如果美股真的大跌，对我们的听众有什么影响？
如果美股发生系统性的金融海啸，我们之前一直说的诺亚方舟就要真正派上用场了。金融海啸的时候，几乎所有纸面资产都会重挫，股票、ETF、矿产股，但实体黄金和白银的角色在那个时候会变得完全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矿产股在我们的配置里占比不能超过总贵金属资产的十分之一，因为矿产股仍然在金融体系里，金融体系崩溃的时候它跑不掉。
师兄，最后再帮我们总结一下，现在这个时刻手上有实体白银的人应该怎么看待这个局面？
很简单，实体白银你买的不是一个投机品，你买的是一个财富急救包。财富急救包的意义不在于它今天值多少钱，而在于当你真正需要它的那一天，它是否还在你手上。白银可以跌到50美元，可以跌到更低，但它不会消失，它不会归零，它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里从来没有变成废纸。跌价对真正持有实体的人来说不是损失，是你的财富急救包，现在换到了更便宜的价格。
那如果是持有纸银或矿产股的人呢？
那就需要认真问自己，你相信这场战争会快速结束吗？你相信联准会快速转向吗？你相信股市和油价会稳定吗？如果相信，矿产股或许还有机会；如果不相信，那就回到那个最根本的问题，你手上的是真正属于你的东西吗？
师兄，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你之前说的一句话，去求要去的地方的，而不是追着球跑。
完全正确，我们能做的就是在看清楚方向之后，把自己该站的位置站好。再次强调，今天说的所有内容都是我们的一家之言，没有任何大机构、大数据或研究报告为我们背书，这里提出来只是供大家参考。我知道一定会有黑粉说我们是在胡说八道，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要说出来，让大家自己思考思考，不能因为少部分人反对而不说。再一次提醒，市场的变化永远千变万化，过去发生的不代表未来一定重演。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拜拜
拜。